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65篇，我们来看新耶路撒冷的第七部分。我们来到第18个方面，就是中心。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中心，国家的中心就是首都，是中央政府所在的地方。新耶路撒冷也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救赎神的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我们已经指出，这卷书的前一段，也就是从一章一节到11章的19节，是以神的宝座为中心的。后一段就是从12章到22章的结束，是以神的殿为中心的。我们也曾经看过殿中的宝座这个词，这是在启示录16章第17节，可以参考第49篇和第50篇的信息。到了启示录的末了，神的宝座是在殿中，所以宝座和殿成为一个。我们的神不仅是宝座上的神，为着他的行政，也不仅是殿里的神，为着他的彰显，他乃是在殿里宝座上的神，为着借他的行政而有他的彰显。神的宝座是为着他的行政，神的殿是为着他的彰显。宝座在殿中，意思就是神的行政是为着他的彰显，神的一切行政都是使他能得着彰显。在将来的永远里，神的宝座要在新耶路撒冷的中心，而他的彰显要延伸到周围。所以我们的神是行政的神，也是彰显的神。启示录22章1节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神和羔羊的宝座，一个宝座既为着神，也为着羔羊，表着神和羔羊乃是一，就是他是羔羊神，是救赎的神，是神那救赎者。在勇士里做宝座的神乃是我们救赎的神，从他的宝座有生命水的河流出来，做我们的供应和满足。这描述三一神，就是神、羔羊和生命水所象征的那灵，如何在他元首权柄之下，也就是在宝座的权柄所含饰的之下，将他自己分赐给他所救赎的人，直到永远。请我们注意，这里没有两个宝座，一个为着神，另一个为着羔羊。按照基督教里所用的传统说法，这节提到神和羔羊，意思就是两个不同的身位，就是神和羔羊在一个宝座上。神和羔羊如何能坐在一个宝座上呢？他们并肩而坐吗？在21章23节，我们找着针对这些问题正确解答的线索。在这一节里，将神比作光，将羔羊比作灯，光和灯不能分开，也不能并肩而立，光乃是从灯里照耀出来的，所以是光的神在那是灯的羔羊里。神和羔羊不是并肩而坐，这位神乃是在那是灯的羔羊里，借着羔羊而照耀出来。我愿意看看那些用神圣三一传统教训反对我们的人，要如何解释神和羔羊在同一座位上，同一宝座上。最好不要用身位这个词，因为用这个词就把我们缠住，叫我们无法照着纯正的话透彻的来领会圣经。圣经启示神是光， 羔羊是灯，至终因为光是在灯里，二者就不是两个实体，乃是一个实体的两方面。人的语言很难解释神圣的三一，因为我们简直没有词汇或词句可恰切的来表达。虽然如此，我们却有一幅图画，描绘神是光，羔羊基督是灯，二者坐在一个宝座上。这事实指明他们不是两个，乃是一个。那位在宝座上的是创造的神，也是救赎的羔羊，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羔羊神。这就是说他是救赎的神。这位救赎的神在他行政的宝座上，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所有蒙他救赎的人里面。新耶路撒冷的宝座是在金山的山顶，这座城里的独一街道最终导向宝座。主耶稣曾从他的宝座降到地上来，为要将神带到人里面，这是三一神从他自己出来临到人类。当我们接受他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他里面。受浸是真正的进入三一神，而进入三一神就是初步的进入新耶路撒冷。我们通过珍珠门之后，立刻发现自己是在纯金的街道上，领我们上达神的宝座。在新耶路撒冷中心，神的宝座是生命供应的唯一的源头。神借着他的行政，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做生命的供应，做永远绝对包罗万有的恩典。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有赖于他的行政。为这缘故，在今天的召会生活里，有神圣的权柄和召会的管理。今天在召会生活里，有神圣的管理，这管理来自神的宝座。召会中神圣的权柄，是为了让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做生命的供应，做全丰全足的恩典。只有借着顺从神的权柄，神的管理，我们才能有份于他全丰全足的恩典。在新耶路撒冷中心，神和羔羊的宝座象征在基督里神为首的神圣权柄。生命的供应从这权柄流出来，对生命供应的享受把我们带到这权柄之下。生命的水流不仅给我们生命的供应，也带给我们神圣的权柄。在生命的水流里有生命的供应和带着生命交通的神圣权柄。我们有份于生命的供应，就在生命的交通中被带到神的权柄之下。很遗憾的，有些基督徒利用尼弟兄所著的《属灵的权柄》这一本书，就是 Spiritual Authority， 使他自己成为在别人之上的权柄。这种权柄是自命的。真正的权柄乃是来自新耶路撒冷中心神行政的宝座，借着与神在生命的交通中享受生命的供应。我们来看第19个方面，就是生命的供应。现在我们必须来看那坐在宝座上救赎的神如何将他自己分赐到所有蒙他救赎的人里面。神是借着从宝座流出来的河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按照这一节，这河成为生命水的河，这河就如创世纪二章十到十四节，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以西结书四十七篇第五到九节的河所预表的，是表征在其流中生命的丰盛。 这是一道河流遍圣城的四方。就像创世纪二章十到十四节里的一条河分为四道，这一道河连同它的丰富，在我们对神生命之灵各面的丰富所有不同的经历中，成了许多道的河，就如在约翰七章三十八节所指明的，生命水象征神在基督里成为那灵，将他自己流进他所救赎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六节，用裂开的磐石流出的水来预表这幅图画，也是从主耶稣被扎的肋旁流出来的水所象征的。这里的生命水成了一道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供应并浸透整个新耶路撒冷，所以这城充满神圣的生命，在神生命的荣耀中彰显它。我们需要更详细的来看这道河。创世纪二章十节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照着这节，一条河至终成为四道，到达地的四方。在旧约里有许多经文说到这条河，在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以西结书四十七章说，从殿的门槛下流出来的水成了可覆的水，不可汤的河。在四十七章第九节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新约里也提到这条河，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四节论到以色列人和他们在旷野漂流的事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以色列人因着口渴发怨言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就有水从磐石流出来给百姓喝。摩西如此做，耶和华就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来的水，预表赐生命的灵。在约翰福音里，主耶稣说到这灵。在约翰四章十节，主对撒玛利亚的妇人指明，他就是赐活水者。并且在十四节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不仅如此，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三十八节，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条河成了许多条河，那唯一的生命水河乃是神生命的灵。那生命水河的生命有许多不同的方面，这些不同的方面就是活水的江河。在英文里，这地方江河是复数的。所以我们若要领会二十二章一节所说的生命水河的意义，就必须追溯全本圣经中河流这件事的起源和发展。首先我们已经看见，这道生命水的河从羔羊神的宝座流出来，这道河一点不差，就是神永流的灵，成为赐生命的灵。在二十二章一节，我们看见三一神，就是神、羔羊和河。神是父，是源头；羔羊是子，是救赎主；河 是纳灵，因此有父为源头，子为流道，灵为水流。因此在22章1节我们看见三一神的流，这是一幅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的图画，从他自己里面流出来，流入他所救赎的人里面。三一神这样分赐到我们里面，乃是出自神行政的宝座。这就是说，神的分赐在于他的行政，这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也是如此。生命供应和神全足恩典的分赐，乃是出自神行政的宝座。最终在新耶路撒冷里，这分赐要达到那城的每一部分，全城都要被三一神所充满、浸透并饱和。如此，这城就要彰显神。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来领会启示录22章1节，我读到一个宝座和一道河，却不晓得这些东西的意义。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这道河要呈螺旋形，因为我没有看见什么，就不能领会什么。借着40多年的经历，我渐渐地领会那流自救赎神宝座的生命水河的意义。借着经历，我看见什么时候我顺从救赎神，愿意以他为我的元首，就立刻觉得有个活的东西在我里面涌流。这不是一种教训或解释，这完全是一种经历。有一天我能说，现在我领会启示录22章1节了，在我里面的确有一个宝座，因为我顺从着宝座的元首权柄，就有一个东西在我里面涌流。这一幅生命水的河流自救赎神宝座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以救赎神为我们的元首，为我们的权柄，并且顺从他的元首权柄。若是这样，他的宝座就得以建立在我们的灵里，甚至建立在我们的全人里。赐生命的灵就从这被建立的宝座在我们里面涌流。这宝座是神行政的中心，带着他为首的主权，为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一切他所救赎的人里面，使我们被他自己浸透饱和，成为他的彰显。这道生命水的河在新耶路撒冷的街道当中涌流。圣城的街道是纯金的，金象征神圣的性情。生命水的河在街道当中流着，表征神圣的生命在神圣的性情里涌流，做神属民日常生活的唯一道路。哪里有神圣生命的涌流，哪里就有神圣的性情做圣别的道路，给神的百姓平以行事。哪里有神圣性情的圣别道路，哪里就有神圣生命的涌流。神圣的生命和做圣别道路的神圣的性情总是并行的，所以神生命水的河是顺着神圣的道路便于应用的。我们是借着行在这生命的道路中享受这生命水的河。一节也说，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这就是说生命水毫无模糊不透明之处。这生命水在我们里面涌流的时候，就纯净我们，使我们透明如同水晶。没有一样东西比我们里面生命的流更明亮。假定你正在百货公司买东西，什么时候你对里面神圣生命的规律说阿们，你就不仅会得着加强、滋润和复苏，你也会明亮如水晶。你不仅对一件事明亮， 实际上对每件事都是明亮的。生命水越在我们里面涌流，就越带走那些遮蔽我们视线的东西。这水给我们清澈的视力，使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有关的一切都明亮，如水晶一样。许多基督徒受过教导，能借着读圣经明白神的旨意。以往我试着这样明白神的旨意，但我越读圣经就越眼瞎，因为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越用心思来分析圣经说什么，或是要我做什么。我们许多人有过同样的经历，我们越分析圣经就越眼瞎。我们不该想要借着分析圣经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应当说，主耶稣，我爱你，我顺从你的元首地位和权柄，主啊，在我全人里面建立你的宝座。你若这样做，就会立即享受里面的流，这流要使你在神圣的生命里明亮如水晶。凡与你、你的环境以及你的景况有关的一切都要成为透明的，我们的经历见证这是真实的。许多青年人非常关切婚姻的事，想要在这件事上明白主的旨意。首先，他们为婚姻祷告，求主显明他为他们所预备的人，然后他们到长老跟前交通。长老也许告诉他们一些关于年龄、教育、种族、家庭背景、个性和属灵的原则。40多年前，我就是给人这些原则的专家。每逢青年人问我婚姻的事，我总是指出这些事，叫他们考虑。他若是北方人，我甚至会劝他不要和南方人结婚，因为他们之间有差别。还有，我会鼓励他与个性相似的人结婚。他若是个急性子，我会告诉他不要和慢性子的姊妹结婚。以往我很有说服力，青年人同意我所说的。然而，在现实的情况中，我们发现只照原则分析是没有用的。我们越是仅仅照着年龄、教育、种族、个性和属灵的光景来分析，就越受到蒙蔽。许多年之后，主给我看见，要在婚姻上明白他旨意的路，并不是借着这样的分析，只要简单的顺从他的元首权柄，并让他的流在你里面运行。他的流越在你里面运行，你就越明亮如水晶一样。我们都必须顺从主，并且行走在神圣性情的纯金道路上。只有一条路，就是纯金的路。我们必须顺从基督的元首权柄，并且说，主耶稣，你是我的元首，也是我主宰的主，我顺从你。我们这样做，里面就会有怎样的流，并且有怎样的供应。立刻这流使我们明亮，叫我们确知主的旨意。我们这样做就能说，我的眼睛上没有帕子，一切帕子都已经除去，我很明亮。在我看来，整个情况都明亮如水晶。这不是教训，这乃是经历。你唯有借着经历才能领会这事。生命水河的水完全是白白的供应人。我们要喝这水，不用付任何的代价。生命水是白白供应的，但只有在神圣的路上才白白的供应，在别处都喝不到。所以我们必须来到神圣的路上，好取用活水。虽然你不用为着生命水付出什么，但你的确需要行在纯金的街道上。 所以凡要得着生命水的白白礼物的，就必须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改变你的心思，改变对生活的观念。甚至基督徒也需要改变他们对基督徒行事为人的观念。我们必须转离一切不是纯金街道的事物，来到纯金的街道上，这是悔改的真正意义。当我们从一切别的事物转到纯金街道之后，就能白白的取用生命的水。从经历中我们都能见证事情的确是这样。现在我们要来看生命树。22章第2节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这地方的树在英文是单树的 tree， 就是说一棵生命树长在河的两岸，这表征生命树是一种藤蔓，沿着生命水的流伸展蔓延，给神的子民接受并享受。这树实现了神原初的心意，直到永远。因着人的堕落，生命树向人封闭了，但借着基督的救赎，又向信徒开启了。今天享受基督做生命树，是信徒共同的份。在千年国，得胜的信徒要享受基督的生命树，做他们时代的赏赐。最终在新天新地里，所有蒙神救赎的人都要享受基督的生命树，做永远的份。生命树是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首先，基督是神的羔羊，为着我们的救赎；然后他是生命树，为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基督的救赎是为了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的供应。他不仅是神的羔羊，他也是生命树。生命树长在生命河的两岸，它不是向上长，乃是蔓延像一种藤蔓，所以人能沿着生命水流来享受它。基督这生命树乃是沿着生命水，就是那灵的流，作为便利取用的生命供应。哪里有那灵的流，哪里就有基督生命的供应。这全在于神圣的性情，并以神圣的性情做我们圣别的道路，就如街道所象征的。这是圣城的供应，也是圣城得供应的路。我花了多年才领会一节和二节里所说的这三样东西，就是街道、河与生命树。河是在街道当中，所以街道自然就成了河的两岸。生命树像一种藤蔓，长在河的两岸。当我有了充分的经历，我才领会这些事。街道、河与树都是互相关联的。你经由珍珠门进了城，走在纯金的街道之后，立刻就有了涌流的河，沿着这活水的流有生命树。这幅图画非常的清楚。现在让我们将这幅图画应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嘉定一位姊妹去百货公司买东西，在她进店以前，那座里面街道的神圣性情就开始规律他，没有话，只有内里的规律。这位姊妹进了店，拿起一样东西，里面的规律说放下，但他为自己找理由，对自己说这次买了没有关系，下不为例。然而从那时刻起，里面的流停止了。这位姊妹回家后发觉无法祷告了，虽然他想要开口对主说些话，却没有话从他里面出来，这是消极的例证。说出我们不跟随里面神圣性情的规律，会发生什么事？现在我们来看积极的例证。假定里面的规律告诉这位姊妹，不要买那样东西。她说，阿们，主阿们。 他立刻会发觉自己是走在纯金的街道上，同时他会觉得里面的流得了加强，他也会觉得里面的流带给他丰富的生命供应，这就是享受生命树。随后他可能就不想再在店里逗留，当他离去的时候甚至会想唱歌或呼喊哈利路亚，这就是行走在纯金的街道上，取用永流的河，并享受生命树一切丰富的意义。我们若用道理的方式，就很难领会纯金街道、生命水与生命树，但我们若查看自己的经历，就相当容易领会。什么时候我们的全人顺从救赎神的元首权柄，他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里面，从这宝座流出生命河。这生命河流在纯金的街道当中，并且沿着这永流的河还有生命树，它是沿河生长的藤蔓，做我们丰富的生命供应。宝座在这里等着我们顺从救赎神的元首地位和权柄，我们一顺从这元首地位，此生命的灵立刻就在我们里面涌流，我们就发现自己是在纯金的街道上。我们在纯金的街道上行走的时候，就发觉里面赐生命之灵的涌流是何等奇妙、清新、满足，并供应人。我们需要千言万语来充分地描述我们里面的这流。沿着这活水的流有生命树的丰富，这生命树长在河流的两边，这就是说河流在哪里，哪里就有生命树供应我们。在我的经历中，我有宝座，有生命水的涌流，也有基督做生命树实际的长在我里面。这不是道理上的领会，这完全是生命中经历的事。二阶也说，生命树生产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出果子。生命树的果子要做神赎民的食物，直到永远。这些果子始终是新鲜的，每月都结，每年结十二样果子。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是说，生命树的果子是丰富的，够完成神永远的行政用的。请我们记住十二这数字的意义，这是为着神永远的经纶在神行政中的完整，所以十二样果子是为着神的经纶在神行政中永远的完整。在这里提到每月，指明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仍有月亮，划分十二个月，也仍然有太阳将昼夜分开，各十二小时。七是代表召会的数字，表征神在他现今的经纶里与他所造的人相加。十二是新耶路撒冷的数字，表征神在他永远的行政里与他所造的人相调。新耶路撒冷有十二根基，上面有十二使徒的名字，还有十二个门，就是十二颗珍珠，门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此外还有生命树的十二样果子。就空间说，城的长宽高各为12000斯泰迪亚，是1000×12，城墙高144肘，是12×12。就这时间来说，新天新地每年有12个月，白天有12小时，夜晚也有12小时。所有蒙神救赎的人要享受生命树直到永远。我们享受生命树是为着神的行政，神救赎了我们，使我们享受生命树，而这享受乃是为着神永远经纶的行政。二阶也说，树上的叶子乃为一至万民。在圣经里，叶子象征人的行为。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那里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 编作裙子。按照圣经的记载，人第一次使用叶子就是为自己做一遮盖。生命树的叶子象征基督的行为，重生的信徒吃生命树的果子，接受基督做内里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使他们得享神圣的生命直到永远。复兴的万民是靠生命树的叶子得医治，以基督的行为做外在的引导和规律，使他们过人的生活直到永远。当万民注视主耶稣行事为人的方式时，主的行为就成为他们得医治的源头，并且这医治要维持他们人的生活直到永远。最后我们来看第二十方面，就是做王。在新耶路撒冷地的人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新耶路撒冷要做王，万民都在其照耀之下。启示录21章24节说，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在今时末了吹第六号和第七号的时候，地上大部分的居民都要被杀，其余的要在基督回到地上的时候，在他荣耀的宝座前受审判。被定罪的山羊要受咒诅，在火湖里灭亡；被称义的绵羊却要蒙福，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他们不会得救重生，像新约的信徒一样，他们只不过是要被复兴到人起初被造的情形。他们是千年国里的列国的人民，在其中得胜的信徒乃是君王，得救的以色列移民是祭司。千年国之后，列国中有一部分受了魔鬼迷惑而背叛主，就被天上降下的火所烧灭，其余的要迁到新地做列国，住在新耶路撒冷周围，并借着城的光行走。他们就是21章3到4节里所说到的神的百姓。他们是受造却没有重生的人，要因生命树叶子的医治而得维持，永远地活在受造时的情形中。即使对他们也不再有死亡，他们在新耶路撒冷神圣荣耀的照耀下，就也不在黑暗里。启示录21章24节也说，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带进那城。在这里，地上的君王就是新地上列国的王。那些蒙救赎得重生的信徒要做王管理这些君王，基督就要做万王之王直到永远。这里的荣耀是指荣美，而他们的尊贵是指他们身份上的宝贵和他们地位上的尊严。